大陆那边同学告诉我们，佛书很多看不懂，希望法师送录音带，还是耳根最利。他们喜欢听，是吧？看很伤眼睛和费事，他不愿意。有这么一个道理在啊，观音菩萨的法门呢，去我们这个世间的根基。而大势至菩萨念佛法门是其尽虚空变化界所有一切众生的根基，那个不可思议啊！耳根法门不能跟他相比啊，这个要晓得啊。我在夏莲居老居士他编的这个进修精要里面读到，净宗初祖啊，大势至菩萨啊，我看到这一句啊，非常欢喜，非常赞叹。夏老居士以前没人说过，这是这个话是他第一次说的。他要不契入这个境界，这个话他说不出来。我楞严经讲过不少遍的，我都没发现，是吧？没发现呢，大势至菩萨是这个净宗初祖啊。他这一提醒呢，我完全肯定，完全同意。我以前所发现的，只发现了普贤菩萨啊，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第一部讲华严经，华严经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以为普贤菩萨是初祖啊，没有晓得的时候是大势至菩萨啊。我发现的也没错啊，大势至菩萨是法界初祖啊，净虚空变法界他是初祖啊，第一个提倡专修专弘的。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初祖啊，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啊，娑婆世界初祖啊。慧远大师是我们中国的初祖啊，所以我们讲净宗初祖要问是哪一个初祖，法界初祖、娑婆初祖、中国初祖，这很有味道啊。这个法门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金刚经上世尊表演给我们看的那个意思很深很广，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一桩事情都可以修圆满的菩萨行。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六度般若里面呢是以六度为主啊。我们净宗学会在缘起里呢是提了五个科目啊，观音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啊，十大愿望啊，五个科目。五个科目我们简单介绍啊，一个科目啊，以六度啊来做比喻。六度是菩萨行的纲领啊，但是菩萨行呢一定要建立在无住身心的基础上。 才叫做波罗蜜。无住是不住有，身心是不住空。如果无住不生心，就住空了。住空要不能出三界，它的果报在四禅的无想天、四空天啊，这都算是很有成就，出不了三界啊。在这个里面，实在讲，把自己修行正果、大好的光阴啊，耽误掉了。四禅天的飞翔飞飞翔天，寿命八万大劫，八万大劫就停在那里，不能进步了。你说多可惜！三界之外，要是住空了，就是阿罗汉辟支佛所证的涅槃，偏真涅槃，那也是住空。啊，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小乘阿罗汉住在偏真涅槃两万劫，啊，辟支佛是一万劫，这都是大劫，所以堕在无为坑呢，不能进步啊！啊，阿罗汉两万大劫才回小向大，辟支佛是一万大劫之后回小向大。他要终止那么长的时间，啊！可是诸位想想，阿罗汉呢，耽误两万大劫，如果升到飞翔飞飞翔天，要耽误八万大劫，啊！这就是什么呢？无住不生心啊，变成这么一个果报，啊！生心要有住，就搞六道轮回。啊，我们现在这凡夫身心有住啊，就住相啊，这个是凡夫啊。菩萨行呢，无住身心，这高明啊。我们要想了生死出三界，要想真正往生西方净土，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学习啊！无住就是要放下，从心里面放下，身心老实念佛，发愿求生，要生这个心啊！这样的修行。那菩萨的六波罗蜜有没有修呢？菩萨六波罗蜜已经圆满了，已经圆修了。怎么个圆修呢？布施就是舍，就是放下了。我世出世间法，我都不贪恋了。我统统放下了，一心念佛了，布施波罗蜜圆满了。啊，日常生活当中，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呐，随缘不攀缘呐，这是身心啊。这就是持戒波罗蜜，波罗蜜忍辱波罗蜜啊！持戒是守法了，守规矩，遵守佛的教诫啊！我们现在住这个世界， 这个世间的法律啊、仪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我们统统遵守，统统不犯，持戒不论。我们生活有规矩，我们工作有条理有顺序，这都是属于持戒不论。我们处事待人，我们能够忍辱，在生活当中这些自然的灾害，啊，寒暑的侵袭，我们也能忍受，忍辱波罗蜜。样样都能忍呐、啊，叫你念阿弥陀佛，不要看别的，不要听别的，不要说别的，也要忍啊！啊，你为什么要看要听要乱说呢？你没有忍辱波罗蜜啊！啊，能忍，你的心啊，一天比一天清净。你的妄想烦恼一天比一天少，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愿力一天比一天加强，精进不落。啊，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自己有主宰，绝对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禅定不落。一切事理清清楚楚，寥寥分明，一丝毫都不疑惑，般若波罗蜜。你们诸位想想，是不是六度圆满了，圆修了啊？穿衣里面六波罗蜜具足啊，吃饭里头也是六波罗蜜具足啊，工作里头还是六波罗蜜具足，哪能不自在呢？你怎么会不快乐呢？啊，落实在事这个日常琐碎事情里面，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你是个家庭主妇，每一天做同样的工作，整理这个家庭，煮饭啊，洗衣服啊，照顾这一家人。我看到很多怨声载道啊，真的做得心不甘情不愿呐、啊，把这个事情做苦事啊，枷锁啊，啊，愁眉苦脸呐、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他怎么不苦呢？这个念头一转呢、啊，转成菩萨心修菩萨业，哎呀，那就快乐了，一样的事情啊。念头一转，你家庭主妇就在你自己工作岗位上，就在你自己生活环境当中，你修的是六波罗蜜啊！你为一家人服务，为一家人工作，是修布施波罗蜜啊！布施，我的体力啊，来做啊，体力叫内财呀、啊，啊，这个金钱呢叫外财呀、啊，我用我的劳力来服务，这是内财布施啊，比外财。那个福报还要大了，哎，我每天工作就很高兴，我修福啊，我修布施波罗蜜啊， 那怎么会一样了呢？你就不会苦了，你也不会疲倦了，越做越高兴，修的福越修越多，那越布施越多，你的修布施波罗蜜。你把一个家整理得干干净净，有条不紊，让一家人生活过得很舒服很愉快，持戒波罗蜜啊。每一天这样的工作，像普贤菩萨无有疲厌的，不疲不厌的，忍辱波罗蜜啊，还天天求改进，生活品质上改进，怎样把水准提升，精进波罗蜜啊。看到别人生活很辛苦是吗？或者是别人说比我们过得更好，如如不动，禅定波罗蜜。样样清楚，寥寥分明，般若波罗蜜。你在家里做家事，六波罗蜜修圆满了，你怎么不成佛呢？你怎么成菩萨呢？那你何必还要换个环境呢？业庄事情如此，样样事情如此，你要真正通达明了了，那个观念呢换过来了。所以佛法讲观行，观是观念，行是行为，马上就转变了，转凡成圣了，转凡夫的生活成佛菩萨的生活啊！你这个念头一转，你就是菩萨了，就是佛了，你在家里成佛了，成菩萨了。这是佛在大乘经上教导我们的，你不能体会这个意思，不能在佛法应用的生活上一天学得那么苦哈哈的，学得一天到晚是胡言乱语，像个妖魔鬼怪一样。你是叫人看到难过不难过的？你在外面所表现的，你给社会大众观察的是那个佛教是什么形象呢？妖魔鬼怪的佛教啊！哪些人表现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表现的。这不是佛弟子，是魔弟子啊！所以佛弟子六度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圆满的表现出来啊，我们所做的的确是六波罗蜜啊。既然是圆满的六波罗蜜，给诸位说，也就是圆满的三福啊。三福第一个孝顺父母啊，我们做人光明正大，我们做事认真负责，这个父母欢喜啊。我们学佛认真修行，这养父母之志啊，真孝顺呐！孝顺父母，绝对不是指父母生活照顾周到啊，要养父母的欢心呐，要养父母的愿望啊！你修菩萨道，成菩萨，成佛。这是父母对子女最大的期望啊！你能够做好人，你能够做好事，存好心，说好话，父母安心欢喜，养父母之心呢、啊。 所以你能够做到六波罗蜜，就是真正孝顺父母啊，奉师师长啊，老师对你的期望，你也都能做到。慈心不杀，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长养菩提心，长养慈悲心啊。生活当中遵守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是世尊教给我们做人的标准啊，能遵守这个十条，这是人呐、啊。来生决定不是人生啊，决定不会做三恶道。你看第一福不是圆圆满满都去做了吗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首先要明了什么叫三规三规是学佛一入门教给你修行的最高指导的原则啊，也就是告诉你修什么啊？三规是三宝啊，宝是比喻啊，无比的尊贵呀，就是三宝啊。三宝是佛法身的，但是佛法在世间传了三千年了，传到末世，大家对三宝都模糊，不知道三宝真正的意思。啊，听说佛就想到佛像，啊，听到法就想到经典，听到僧就想到出家人，把这个当作三宝。那就错了啊！皈依三宝不是指的这个，这个事情呢，大概在唐朝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不大对劲了啊！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有人呢有迷惑了，所以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慧能大师给人受持三规呀、啊，他就不讲佛法僧了啊，他教的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然后再加以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再加以解释啊，这样我们很清楚。很明白，觉正净是自信三宝，这才真正靠得住啊！靠别人不行啊，要靠自己呀、啊。所以，皈依觉，觉而不迷；皈依正，正而不邪，就正知正见呢、啊。归静是心地清净，静而不染啊，绝不为妄想分别执着烦恼所染，保持清净心啊。老师把这个修行的原则传授给你，自己要真正能接受， 真正能实行，这个受啊是做到，做不到不能算受啊。持是报持，决定不会失掉啊。我这一生生活修行都要遵守这个原则啊。所以这个佛法，人家问你修什么，我们修的是觉真经啊，不是修别的，修觉真经啊。你用什么方法修，那我们现在是用念佛的方法啊，禅宗是用参禅的方法啊，参话头的方法，密宗是用持咒的方法啊。所以那个方法叫法门，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边，修什么？修觉真经，这个要知道啊。觉真经达到圆满了就成佛了啊。所以要晓得我们修的是什么，我们求的是什么啊？求的是最后的目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要用现在的话来说，究竟圆满的智慧，我们求的这个啊，究竟圆满智慧从哪里来的呢？从觉真经来的。觉真经是修得了，圆满的智慧是性德，无论哪个宗派，无论哪个法门，不能把这个方向错掉了啊！这个方向错掉不是佛法了啊！这才叫受持三规，具足众戒，就是决定遵守佛的教戒。佛的教戒在经论里面很多很多，我们只要在经论里头选择一部，这一生受持就足够用了啊，不必要每一部经都去受持，用不着啊。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这一切经都是世尊在当时为一切不同根性众生所开示的佛法，不是为我们说的啊。好像这个大夫给病人治病的，给别人治病的，不是为我治的，这个方子不是给我的。可是有没有给我们后人一个方子呢？有，净土法门就是啊，佛陀没有在世，净土法门是什么病都治，什么样的根基都行啊，都能成就啊。所以这一幅要是为我们开的啊，为我们开的偏偏不要，去吃别人的药，吃死活该。那不是这个，那情形不就这样的吗？是大夫给你开的，你不要，哎，给他开的药，你偏偏拿来吃，那吃的不对症，那黑药死了，大夫不负责任啊，你自己要负责任啊。啊，这是佛在《大集经》上讲的，末法时期尽成就啊，就指明啊。我们生在末法时期，那这净土宗就是为我们开的啊！我们要不修净土法门，说老实话，这个三福里面呢都犯了。你看三福的第一条讲的，奉事师长，我说我们老师不听他的话，那这条没有了。受持三规偏偏不规，偏偏不依， 仙闺没有了。你今天真的啊，从世间发回头，从一切佛法里面回头，专一无量寿经，专一阿弥陀佛，这皈依呀、啊！这佛教给我们的，没错啊。所以我给大家传授三规，我就讲得很清楚啊，觉真经是原则，是大前提，最后落实到三宝啊，我就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我们皈依佛阿弥陀佛，我们皈依法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我们皈依僧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个三宝很清楚啊，很明白、啊、这是我们的皈依处啊。那人家问你，你的皈依寺是谁？阿弥陀佛，这还能错得了吗？啊，我们的法名妙音在无量寿经上啊。那世尊为我们受记，我们将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将来成佛了，到他方世界去做佛，教化众生，都叫妙音如来。这佛给我们设计了，我们现在皈依阿弥陀佛，妙音居士，将来成佛是妙音如来啊！啊，从因到果都相应啊！啊，无量寿经是我们自己的经啊！啊，自己的经不念不学，去学别人的，那你不就吃错了药？啊，你就皈依错了。受持三皈依，具足中戒，是这不犯威仪，威仪是守规矩，我们经讲礼貌礼节，一点都不错，都不乱了，通通用在现实的生活上，没有一字一句啊脱节，这你才叫慧修啊。啊，你从今而后就过佛菩萨的生活，那怎么不快乐呢？啊，怎么不自在呢？啊，那么你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像个菩萨了、啊、菩萨就是最快乐的人，最幸福的人，让你的邻居看到对你羡慕啊，我的日子过得这么苦，你怎么过得那么快乐啊？他就向你求教了，你就可以把佛法传给他了。啊，所以佛法绝对不是理论，绝对也不是玄学，啊，而是实际的生活。这个总要记住。啊，离开生活没有佛法。离开生活，说老实话，迷惑颠倒啊！离开生活，盲修瞎练呐、啊！第三佛里面发菩提心，菩提是觉，事出世间法，一切明了，一切不迷，这是菩提心，深信因果。就事法而论，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所以我们在世间啊，说在家，你真正把念头转过来，你现在就尘缘再来了。不一定要等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回头，现在就成念再来了。现在我身体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给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做典型、做示范。啊，所以这个就转过来了。转业力为愿力， 啊，转轮回心为菩提心，就转了。啊，身心因果里头最重要的一条，念佛是因，往生成佛是果，一定要相信。啊，这个因果无比的殊胜，真的是稳当、简单、容易、快速的成就，不可思议的因果啊！都诵大乘，《弥陀经》是大乘，《无量寿经》是大乘，大乘里头选一部就可以了。啊，有同学问我，可不可以啊，多读一下大乘，或者问到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啊，多读大乘经？啊，我的答复很简单，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以后再说，没有到西方，没有见阿弥陀佛，我就一门深入。啊，为什么呢？一门容易啊，你读的太多了分心了，啊，读的太多你的精神毅力不集中啊，你想得一心就难啊。啊，一部经上得一心容易啊。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我已经证到无量寿了。啊，我已经有阿弥陀佛做靠山了，那还怕什么？啊，到那个时候再广学多闻，那不在乎，有的是寿命。啊，不再搞生死轮回了，这才叫真正聪明人。啊，所以还是喜欢搞这些拉拉杂杂的，都是迷惑颠倒，啊，都不是聪明人。幕后一句去经行者，因为这是大乘，大乘一定要自度度他。啊，怎么度他呢？劝人念佛。啊，用别的方法度别人呢，也许讲错了，讲错了要背因果。宗门里面所谓错下一个字转语，都堕五百世也浮生呢。啊，你讲错了，误导大众，你要负因果责任。唯独劝人念阿弥陀佛了，只有功德，不会不因果的。一切诸佛如来都劝人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所以这一句是真言啊，一点错误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就学这一句。就教人这一句，啊，讲别的我怕讲错，啊，讲这一句是真不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这么说的，啊，决定不错，无量功德，啊，那个功德究竟有多大，在经上讲的，啊，十方诸佛给你算都算不清楚，啊，这是真的。不管人相信不相信，业力而根永为道种。啊，把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种到他大士田里面去了，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我们是不是讲到九点半？好，那时间到了，明天晚上再会。希望大家把佛法落实在自己生活之中，你就得受用了。得受用就叫证，我在生活里面证明了，啊，证实了，啊，六度三舌一切的这个都在我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圆圆满满，啊，这是佛法。 因公老和尚，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今天是我们讲座圆满的一天。这一次虽然时间很短，而与诸位报告的都非常重要。有同修问我，过去在台中啊是怎么学的？这个问的也很好。也是真实的佛教生活，我是民国47年到达台中，那个时候慈光图书馆正在筹备当中啊，我到那个地方第二个月，慈光图书馆举行开幕啊，李老师是图书馆的董事长啊，也是首届的馆长。就在当时，李老师在台中联社办了一个经学班，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学生有20几个人。我到台中之后，老师就要我参加这个班，我没有胆子啊。那个时候总以为讲经是个难事情啊，自己想象自己的程度、学识啊，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啊。所以老师叫我的时候，我不敢去。啊，这个老师就说：“哎，你去看看。”啊，说看看可以，去观礼观礼。那么看了之后，我非常惊讶。啊，我就告诉老师，我可以参加，我也很愿意参加。原来那个班上20多位同学。一大半呢都是小学毕业啊，小学毕业差不多占一半啊，大概初中毕业的时候哎又占其余的一半，就是1/4啊。真正有高中的时候恐怕没有几个啊，大概念过大学的只有一个人，恐怕就朱飞居士一个人。年年我去一看呢，都比我大啊，年年最大的林堪智居士那个时候60岁了啊，林居士60岁小学毕业都敢去学讲经啊，这个对我很大的鼓励，是不是？我那个时候才30岁啊，我说他能够大概我不成问题了。您看这角色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啊。二老师教学的方式 那个技巧也很特殊，我们从来没见过。到以后晓得，他是用我们中国古老那个私塾的教学，所以班上呢是采取个别教学的。啊，虽然20多个同学都在一起上课，啊，实际上呢，他就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呢就坐在他面前，啊，课桌跟老师的讲台面对面，啊，其余的同学的时候，那坐其他的座位，轮到谁学讲经啊，谁就坐当中这位置。这一次为什么教两个人呢？因为那个时候在台中讲经啊，都需要翻译啊，所以他两个人上台去讲经，一个人讲国语，一个讲台语，两个人上台，看到好像是翻译，其实国人讲国人的，很妙。同样一份讲稿吗？啊，你讲一段，然后呢，我讲一段，你用国语，我用台语，是这个样讲法的，啊，那么一个星期啊，要上台去讲一次，啊，为学的人是非常辛苦，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录音机啊，听老师讲经啊，完全要靠笔记，把笔记。再把它写成讲稿。那么一次讲经是1个半小时，啊，1个半小时嘛，两个人一个人讲一半，实际上是45分钟。45分钟的讲稿需要8000字，啊，诸位想想，每一个星期要写8000字的讲稿，哎，诸位要记住啊，小学毕业的程度啊。所以真的是累死了，苦死了，轮到讲经的那个阶段呢，确确实实他每一天吃饭什么味道不知道，这是真的，一点都没错，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整个精神啊贯注在这个里面，一个星期就45分钟，上台，你要不吃那个苦头就下不了台了啊，这样学出来的。这个笔记是怎么写的呢？老师是绝对不会帮助你的。啊，李老师教学的风格要求学生呢，一定要很专心的来听讲。讲完之后，你要有不懂的地方再去问他，他把你骂一顿，甚至要打一顿。还不告诉你啊？他怎么说啊？你要不专心，我骂一顿打你一顿就给你讲，那不要紧嘛，反正没有听到，不过就是骂一顿打一顿而已嘛，打了骂了还不给你讲，这个就没有法子了，所以你就不能不专心了啊。这个讲稿大家同学都专心听，每一个人都写，当然都写不完全，我写这一句漏掉那一句，那么把这些讲稿集中起来送给那个学讲的人，让他回家去慢慢去都会去整理，这个方法吧，啊，这现代人有福报了，现在有录音机，一遍听不遍听不懂，第二遍二遍没听出，听三遍啊，听个10遍、20遍、100遍、200遍都容易啊！以前叫老师讲第二遍是不可能的。啊，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能学成，啊，现在有这样好的科学工具，哪有学不成功的？那么开始学讲， 要懂得讲经的方法啊，这个是老师传授的啊，他教导的。讲经的内容只注重于消文释义啊，把这个经文文字表面讲解清楚，所以讲得很浅啊，没有深度，这是初学讲经啊。诸位想想看，年岁那么大，程度那么低啊，哪能讲出什么深度呢？初接触也没多久啊。那么老师定的标准八个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这个标准真的做到了。每一个人上台去讲解，讲的的确不好，但是找不到错误，对对的很厉害。听的好像是不好，你找他差，找他错，找不到。这个就很了不起了啊！讲的虽然不好，没错啊。那时候连孔德成先生都到我们那个班上去听讲，听了都很佩服啊，找不到错啊。开始学讲经，最困难的是求好心切，一求也讲得好啊，准失败。所以这个东西的确是真的是要按部就班的来啊，先学规矩啊，没有规矩则不成方圆呐 啊决定不能求好，求什么？求不错啊。那么我们是从这个基础上建立的。那么每一个学生选一部经，这个选经呢，老师很民主，让你自己去选啊，你在大藏经当中去选，选你喜欢的啊，选你能够接受得了的啊，当然大部太深的那个是没法子的啊。学了之后送给老师看啊，老师觉得可以，适合你程度啊，来教你。如果你选的太深了，选的这个经不契机了，他就叫你再选啊。连续三次选的老师都不满意了，老师就替你选一部，是，所以自己先是有权利的，自己选三次老师都看不中了，那老师就会推荐一部来让你选啊。他用这个方法。那么每一个人上台去讲呢，最少不能少过三次啊，一个星期讲一次，最少不能少过三次啊，以发心学讲经。最长呢不可以超过十次啊，十次诸位想呢，一个星期一次就两个月了啊，十个星期了啊，所以最长不能超过十次啊，这个是学讲经的标准啊。怎样叫学会呢？要上台啊，如果不是在讲台上讲过那都不算啊。所以你学哪一部经啊，一定要上台去讲啊。那个时候有两个练习讲经的场所啊，男众啊在灵山寺，女众在台中莲社啊，有两个地方让学生上台啊去练讲。听众呢大概也有80人到100人 他有这个环境啊。而这种方法学会了啊，这一部经学会了，学会之后你要到处去讲，要把它讲熟啊。那么台中以外有20多个布教所啊，像丰年布教所、潭子这个周边呢都有布教所啊，南面到鹿港啊，北面到新竹，这个地区里一共有20多个布教所，是台中连线，就到这个地方去巡回去练讲啊，要讲得很熟啊，熟透了啊，就变成自己的了，熟能生巧啊，啊，慢慢的才能够发挥一点点。这个讲经如果不发挥，绝对不会有错误啊，这个错误啊都在发挥上。那么老师对这些学生最重视的就是要真修啊，你所学的是文字，是皮毛啊，必须要把经典里面道理融会贯通，经典里面的教训都能应用在生活上啊，通通做到，那就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就可以发挥了。但是这个功夫如果说快的人也得要5年啊，要是缓慢一点的恐怕都要10年啊，要真干啊，真修啊啊。这个真修的原则老师提了4个字：至诚感通啊，诚是真诚，至是达到极处啊，我们用真诚心去修学啊，真诚达到极处啊，才能得诸佛菩萨感应，从感应里面求通达啊。所以他不是在这个经典里面呢，参考书里头不从这里求通达，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啊，你看得再多，记得再多，就记问之学啊，那都是别人的，都不是自己的，一定要去做，要认真去做啊。佛法是法，一切通达了，要靠感应啊。怎样才能得到感应？真诚到基础。那么由此可知，发心讲经呢，先要认真修行啊。如果不是真修，这个经里那个意趣，你是决定讲不出来的啊。你讲的时候，绝对不是你自己所领悟的东西啊，都是别人的啊。别人东西你拿来讲，讲得再好啊，天花乱坠。啊，讲完大家一出门了，那味道都没有了，没有余味呀。出自于真诚体会融会里面，讲完之后它有余味啊，那个叫一般人感受啊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依旧是着重在真修啊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真修行人一定要甘心情愿的 过苦日子才行啊，因为这个生活的奢侈浮华最容易把那个无明烦恼啊把它勾引出来了，贪嗔痴慢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那所以一定要甘心情愿过苦日子啊，实在上说呢，也就是《金刚经》上佛所说的菩萨不受福德啊，菩萨天天在修，福慧双修啊，那个福报的确很大了，不受，不享受。他这不享受福德，他那个头脑永远是冷静的，永远是清楚的啊，福不能想，一想就糊涂了，一想就迷了啊，这一迷就退转就堕落啊，所以说聪明人不享福啊啊，你们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有很多初学的人看到经上说的怀疑啊，啊，为什么西方世界物质生活那么奢侈，那么豪华？啊，那是另外一桩事情。啊，菩萨受不受呢？不受。啊，菩萨在那个境界里，决定没有贪心，决定没有一丝好。得失之心啊，如果诸位细细去读经，应该能够体会得到啊。我们这个世间这个七宝，大家要是拿到之后啊，一定珍藏起来啊。一定做些名贵的首饰啊！西方极乐世界人拿七宝干什么？盖房子、建筑材料，那他就没有贪心了啊！黄金我们这里觉得不得了了，那黄金铺马路啊，跟我们这里柏油一样啊！西方世界的庄严，那个珍宝是自然的，没有人去开采，没有人去提炼啊，没有人去贪求啊，就跟我们这个世间沙石泥土一样自然的啊。为什么会有那个现象呢？这是佛在经上讲的，福报不相同啊。经论里面佛常告诉我们，依报随着正报转，这个正报福大了，它依报自然就现个相啊，沙土泥沙的时候都变成七宝啊，自然然它就变了，这个境界随心转了。人到没有福报的时候，那黄金都变成泥土了啊，会变的，不是永远不变的啊。所以不受福福德了，福德反而不可思议了啊。受福德的人，那个福德反而有限了啊。这是老师教导我们提出这个警惕啊，让我们在一生当中衣食足就够了啊，能够吃 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那就生活得很自在了，很快乐了。我从82年到美国来之后，在美国走了许多城市，看到许许多多同修们的生活状况，当时我就有很大的感慨啊。我在讲席当中也曾经跟诸位同学做过报告，从表面看起来住的房子很大，庭院很大，很有气派，从实际上就观察呢，哎呀，好可怜呐！怎么可怜呢？天天要打扫庭院，伺候那些房子。你家人多还可以啊，如果人少的话，你想想看，那怎么不可怜呢？每一天的是这个精力时间呢，都去伺候房子了。这不是我住房子，房子住我了，我变成房子的奴隶了。所以诸位想想，我们有不少同修曾经见过李老师到过台中，李老师在台中住的小房子15平，他收拾那个房间，每一天收拾一次只需要15分钟，你说他多自在。他每一天吃一餐饭，他是日中一食，一生都是这样的他吃饭呢，菜跟饭煮在一起，就一个小小的锅，带把子的，锅也是他，碗也是他，他就是省事嘛，洗一个就可以了嘛，他都是自己做啊，一直到95岁，都不要人伺候95岁以后啊。才接受这个同学们照顾他了真心杨居士的发心的照顾老师95岁以前不要人照顾他生活的多自在呀，生活的多幸福年岁大要身体健康要有体力，讲经教学一直到他往生之前都没有中断过他往生前2个星期还深坐讲经那么这是一个在家修行的榜样他有没有钱呢？他的收入相当可观呢。他自己本身他是奉司官府的主任秘书解任官那么在中兴大学中国医药学院他在这2个学校是教授所以他有收入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用，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月60块钱，一天2块钱 别人觉得这个生活很苦啊，他非常快乐，非常自在。他的工作比我们一般人的工作量要大啊，他每天上班要教学啊，每一天都要开会啊，台中联社那个时候联友的名册里面，他老人家拿来给我看的，20多万人，台中联社的联友啊。那么住在市区里面的比较近一点的可以常常来的，他们组织念佛班有48个班，每一个班每一个月开会一次，你晓得他天天要开会啊，天天要在会上啊答复这些莲友们疑难杂症啊，要讲开示，要答复问题啊，每一天他有2个钟点会啊。他的医道好啊，在台中是有名的，人家有什么毛病还要请他去看病，他还要给人看，还处方啊。所以李老师在台中，如果外面人想去见他，要在1个星期到2个星期以前跟他约时间啊，否则的话临时到那里去了，他绝对没有时间来接见你啊。一天吃一餐，一餐吃一点点，他那个体力够啊，精神够用啊。我到台中看到他老人家的行持，我很佩服。哎，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我从学佛那个时候还有职务啊，大概学佛半年以后，我就练习吃午啊，晚上这一餐呢断掉了啊，大概我是用了6-7个月的时间啊，晚上开始减食啊，慢慢减少啊，减到最后完全断掉了，大概是有6-7个月啊，以后这个生活也很正常啊。所以到台中那个时候，我每天吃2餐。哎，以后看看老师这个样子，蛮自在吗？哎，早晨这一顿省掉，不就更自在了？吃饭很麻烦的。哎，所以我就开始学他，啊，我也吃一餐。啊，所以断早餐就很容易了，啊，一点都不困难。我到第8个月。就是我吃一餐呢，吃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李老师啊，我说老师，我已经日中一食了啊。什么时候啊？我说已经8个月了。他听得很惊讶，他说怎么样啊？情形怎么样？身体啊，体力啊，精神啊，我说很正常啊。他老爷肚子一喷，你永远这样做下去。我们生活需要的少，就不求人了，日子好过啊。人到无求，那才叫真正幸福，真正快乐啊！不看人家眼色过日子啊。可是我吃一餐呢，我一餐要3块钱。李老师2块钱，这个没办法，学不到，什么也学不到啊！2块钱不行，受不了。他吃的东西比我少，那是我们妄想比他多啊！啊，工作量虽然没有他那么多，但是我们妄念比他多，所以以后我们从这里得到一个结论啊，这个。 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啊，身体是个机器，机器在活动啊，需要能量在推动了啊，好像车开动的时候，发动的时候要汽油啊，啊，汽油没有去加油啊，我们这个三餐饭就是加油啊，啊，那个车有耗油的车，有省油的车，我们人身体也是如此啊，啊，有耗能量的，有省能量的，啊，能量消耗到哪里去了呢？95%消耗在妄念上，这一点诸位要记住，你的妄念越少，你消耗的就越少，那补充少是正常的嘛，这有什么稀奇呢？啊，没稀奇啊，与劳心劳力都不相干啊，真正做事情劳心劳力消耗的能量还是很少啊，最大的消耗妄想，我们得到这个结论啊。我向老师提出我这个看法，向他报告时他非常赞成啊，于是我们对经上啊佛所讲的我们明白理解了。佛在经上讲，摩罗汉在深山里面修行，一个星期出来托钵一次啊，他消耗的比我们更少了，一个星期吃一餐呐、啊。辟支佛的定力比摩罗汉更深啊，这个我们也在经上看到的。半个月出来突破一次，半个月吃一餐，换一句话说，心越清净消耗的能量就越少啊，一点点能量它就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因此关于饮食之道啊，不能勉强啊，不要充面子搞好看哦，吃我日中一食，这大家尊敬了我了不起了，别人都不如我了啊，你勉强去做作啊，结果怎么办呢？他吃一餐呢，把三餐饭一餐吃不到两三个月，一身的病都出来了，你说那个肠胃怎么能受得了？这不正常啊！啊，这个是从好看呐、啊，啊，是标榜啊，这错误的，啊，那是糟蹋自己。我在这个。受戒的时候啊，我出家两年以后受戒，在戒坛里面有许多同戒都发心啊吃五，我原来是吃五，可是我在戒期那个33天呢啊，我晚上吃饭啊，那我就反常了啊。为什么呢？戒期里面呢事情很多，需要体力，我们的妄想没断呢，平常这个一天吃两顿可以，在那个场合之下我不干，我不要求好看，我要我的体力很正常，能应付得了。那么我们有一些同戒呢发心吃五，我看到他第三天就受不了了啊，又偷偷的去吃东西了那又何苦来呢？佛教给我们过正常的生活啊，正常的生活我们需要多少就接受多少啊，不要以为哦吃五这个日中一食就很了不起了，